对我右边的人，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偏心哈，因为这半边要留出来，有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要放 projector， 只好这样子看你们。我们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魂间今天有阳光啊。弟兄姊妹，虽然外面今天好像是阳光，现在没有出来，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跟主亲近的，我们每一天醒过来，在我们里面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他跟我们同在，他的阳光遍满全地，他怎样造好人，他也一样造歹人。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乐意向人施恩的神，而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的面前，我们在地上经过像客旅一样，像寄居的一样，而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成长，同样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都会碰到不同的遭遇或是所谓的环境，而在不同的环境或是不同的刺激底下，因着我们这个人的不同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人 personality， 我们性格的不同，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或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我们会造成。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是同样的人经过同样的一个，或者不同的人经过同样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可能就很不一样啊。有的人就反应的歇斯底里的啊，有的人就紧张的不得了啊，有的人呢心静如水，有的人呢可能根本无所根本不在乎。所以你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因着我们自己本身个性的不同，而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和刺激底下，我们就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表现啊，所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性格啊，我们各方面的一种啊不同的这个彰显就出来。今天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除去我们周围的环境跟这些外在的刺激，而这些刺激既然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必须要来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培养一个健全的性格。环境是我们常常改不了的，环境有许多是 out of control 的，根本不是不在我们控制底下它就发生了。尤其你在马路上开车突然前面的一个人这个挡住你的路你怎么样过去他就挡住你，怎么样就挡住你，你可能一肚子火就起来了或是你开车开到一半车子突然坏掉了又不是你故意要挡住路的，后面人猛按你喇叭，你的情绪就生气起来。因为什么？这些外在的环境是超过我们所能控制的。而一个基督徒要能够稳行在高处，除了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了这么多不同的题目讲到我们要持定稳定的救恩根基培养良好的习惯建立跟主一个稳定的属灵的生活，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来到一个也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性格。我们的性格放在不同环境的底下，它就产生出不同的反应。而我们的性格如果不够健全的话，那很多的环境就打倒我们，很多的环境就搅扰我们。所以我一连串最近在主的面前也在主面前祷告，我想一连串讲五个题目跟这个健全的性格有关因为他要讲的范围太大了，我只能挑五个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那第一个我讲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面对忧虑，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忧虑跟烦恼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你会发现忧虑可以把一个人打倒的，对不对？那我们第二次呢，准备讲到我们面对忧伤，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痛苦的事情，碰到一些让我们很沮丧很难过的事情，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这样子的环境。那第三个我们会讲到面对失败或者我们挫折，然后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有一些失败失意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自己的失败。那么第四个呢，是面对我们里面的愤怒，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愤怒出来很多的人在愤怒的里面做了一辈子后悔的事情那个后悔是后悔到一个地步不像我们的弟兄只是一面镜子破了可以再买一个那个后悔是你是巴不得那件事情没发生，我那句话没有说我那件事情没有做在愤怒的底下，很多人失去理智，做了很可怕的事，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周围的人最后一个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逆境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碰到的一些困难跟苦啊，跟苦难啊，这几样我只能够挑这五个啊，然后跟我们的性格都有很重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人怎样，我们在这几种的环境刺激底下，我们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程度啊，不同啊这个性质的反应啊，这些反应它就决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在这里想这些题目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说用克服恐惧呢啊，克服忧虑呢，还是用什么字？后来我里面突然觉得用面对比较好啊，用面对啊，面对忧虑啦，面对忧伤啊，啊，面对失败啊，面对我们这个愤怒啊，或者面对我们的逆境。为什么讲面对呢？那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在我们里面的反应，我们就想逃避它。我记得从前有一个神的仆人，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真正有经验比较老练的这个船长，当他带着船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如果前面碰到了风暴，他的聪明的船长跟有经验的船长，他绝对不会掉头就跑，他一定跟底下下一个命令 head on， 好，我们向着他去，因为你越早穿过他你越安全，你如果掉了一个头的话，那个暴风在后面追着你啊，那么给你带来的伤害啊，这个不仅仅时间长久，伤害的程度更严重，你宁可面对它度过它去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碰到这些忧虑忧伤烦恼或者苦难的事情，弟兄姊妹，神没有叫我们像鸵鸟一样把头往沙里面一栽什么都不管啊，有神就好了。弟兄姊妹，神要叫我们靠着他，在他的恩典和他的教导底下，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以至于我们可以克服它啊。那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我们讲到面对忧虑。我不晓得我们在座今天有没有人都没有忧虑的人？哦，还有人，感谢主啊！少年不知愁啊！啊，我们张刚弟兄好年轻的啊！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多多少少有忧虑的，对不对？啊，我们都会有忧虑。那么忧虑为什么会忧虑？忧虑的那个根啊，忧虑的根是在于我们里面有害怕，有恐惧，我们没有安全感，这忧虑就出来了。我们到底在里面怕什么呢？弟兄姊妹，到底为什么忧虑会产生？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里面有害怕，我们没有把握，而这个怕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如果更深一层来看的话，那么怕的东西当然可能很多了啊，那我们可以讲的很细很细的都很多，但是你把它归类起来呢，基本上啊，就是那种简单一点讲啊，就是有两大类的怕。一个怕呢，一个怕就是我们达不到别人或是自己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怕失败，我们怕我们所想要得到的得不到，这是第一类的怕啊。所以这个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或者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个理想，当我们在这里追求想要得到的时候，我们得不到，我们就还没有得到以前，我们就会怕，就会紧张啊。那这个紧张就成为一个忧虑，对不对啊？像你要考这个托福、考 GRE 或者要申请学校，那很多人就很紧张啊，因为他不知道他能不能达到他所要达到的。那么在公司里面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因为我希望得到这个工作，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这个工作，所以我里面呢就很紧张啊。那么我们要带师了啊，前一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我们带不好，所以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怕。那这是第一类的怕，就是我们怕达不到我们所期望达到的，或者别人期望我们达到的啊。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怕失败。那第二个怕呢，就是怕对那些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会失去，我们不能够持守，或者我们不能够拥有我们所羡慕或是已经得着的东西。所以我们怕失去健康，当你一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哎呦不对啊，你要再回来照 ultrasound， 你的肝好像有问题啊，我发现到不对劲啊。当你第二天再去检查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紧张了，你怕你失去了你的健康，你怕失去了你可爱的妻子，你怕失去了你可爱的孩子，你怕失去了你目前的工作啊。所以现在的弟兄姊妹都很有福气啊，因为现在是矽谷经济最景气的一个阶段啊。我是在矽谷待了快20年啊，前面那个经济不景气大风大浪的时候啊，真的是很辛苦，看见周围的同事一个一个掉了啊。昨天还在一起聊天，说明公司宣布明天要 lay off 啊，不知道会是谁 那个时候 layoff 都不是根据你的 performance， 把这公司就完全根据它的厉害。这个 project 如果它要 cancel， 你就算再聪明，就算你对公司有汗马功劳，他说裁就裁的。所以在我们那阵子，那个裁员是一个兵家常事啊。当每一次说公司宣布明天要裁员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里谈，这一次风不晓得会吹到谁的 cubicle。讲完的时候，第二天就有一些人就不见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紧张，怕失去了啊。而且在经济那么不景气的里面，你工作一掉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害怕。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忧虑的根啊，在于怕。那我们为什么怕呢？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对很多未知的，对很多将来的事，或者对目前的这个困境，它超过了我们能力所能处理，它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心中的这个把握啊，所以我们里面就产生了紧张，产生了害怕。那弟兄姊妹，你会说，那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忧虑决定会影响我们的 daily life。虽然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统计啊，他说有 90% 以上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当我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有点不服气。他说有 90% 以上的忧虑是不必要的，他说因为有 40% 是从来不会发生的，永远不会发生，但是你就是在那里担心。我那个小儿子很小的时候才2岁多，他哥哥那是4岁多，那么哥哥睡 bunk bed 上面啊，他睡下面。那他有一天晚上我陪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说爸爸，因为他哥哥睡上面的床啊，那我们给他在旁边加了一个栏杆，那个栏杆跟栏杆中间的空格就只有这么大。他那天就跟我讲，他说我好怕哥哥从那个缝里面掉下来。这个真的就是不必要的担心哈。那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他是真的很严肃，他很紧张。我就跟他讲，我说好，你不要怕，我就把他抱起来。那抱到上面以后呢，我就把他的头试着从那个缝里面塞啊，他就发现一下就卡住了，塞不出来了。我说你还要不要担心呢？他就说不要担心了啊，他就安安心心的去睡觉，他就晓得他哥哥不会从缝里面掉出来。因此你发现里面那个忧虑是从小就有的本性，而且很多的忧虑真的是不必要的，我们就在那里担心，因为它从来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也担心。那中国话叫做杞人忧天，只是担心。而另外 30% 的忧虑呢，它是因为已经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你不需要再去担心，它已经发生了。那另外有 21% 的好像左右的那个忧虑呢，它是说你不必要去担心它。好，那当然他细节没有讲，我不知道。他说真正需要担心的其实不到 10%。那就算这个样子，圣经上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你会说，我如果把那 90% 不必要的过滤把它过滤掉了啊，挂虑把它过滤掉了，剩下 10% 应该总可以吧，人谁没有这个劳苦愁烦呢？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圣经上只许可我们有一种的挂虑，叫做按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只有这一种啊，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例如说，为了我最近在主的面前这个表现太差，不爱主啊，里面有这么多犯罪的思想跟倾向啊，为着按着神的意思所生的忧愁，就能够产生没有懊悔的后悔来啊！这是圣经上唯一有的，就是我们为别人的灵魂在那里忧愁，照着神的意思在那里忧愁，这是可以的啊。但是所有世俗的忧愁，圣经上说是叫人死，所有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劳苦愁烦都会伤害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这个人的灵受死受压啊！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面对的啊！我们来看三处的经文好不好？路加福音12章，路加福音12章，昨天在家有预读这段的请举手好吧。你们一定会想说，你们怎么知道今天讲台要讲什么？如果有按照教会读经进度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因为昨天读经的进度正好就是这一段。所以你看你们只有一两个人举手，哎。路加福音12章，我们请读22节一直读到32节啊，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谢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好，这段圣经大家不要盖住，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啊。我们请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两节的圣经是280页啊，我们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啊。我们请读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圣经340页，两节的圣经340页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在这里讲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我们回到刚才路加福音12章这里来。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碰到这些外在的环境，不顺利的环境，或者环境的刺激跟伤害，都是难免的。啊，今天我们既然不能够去改变外面的环境，那么神今天的救恩是在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那培养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稳定、一个健全的性格和生命，好让我们在这一切外在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还能够稳行在高处。啊，就是我们从前在台湾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以不变来应万变。那整个世界是一个万变的世界，我们的环境是一个万变的环境，而我们必须从我们里面着手。当我们里面生命弄对的时候，弟兄姊妹，环境不管是怎样的环境，我们还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稳行在高处。啊，今天讲到的第一个是面对忧虑，忧虑也好，愁烦也好，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常有的情形。许多的时候好像怎么样，才上眉头又上心头，好不容易他觉得把这个事情烦恼放到一边去了，但是又出来了，他就一直 come back， 然后回来让我们失去安息，搅扰我们。啊，弟兄姊妹，到底怎么样子我们才可能达到像圣经上所说的真正能够一无挂虑呢？弟兄姊妹，这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用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啊，或是鸵鸟把自己头塞在沙子里面不去想它就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里面有对的态度，有对的方法来面对它。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所信的是谁。当我们真知道来信靠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脱离这一切的烦恼。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啊，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曾经讲过啊，他用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比喻在这里安慰我们。他说你看，他这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他这边是讲到乌鸦，他不种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他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野地的百合他也不种也不纺，但是你们的父却给他那么好的装饰。这个装饰好到一个地步，连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是一定是不是上品啊？都是绸缎丝绸的，但是都比不上百合花，地上的野花。神说：“你看野地里的草啊，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里面。”神还给他这么荣华的一个装饰，连一个王，一个最伟大的王，他所穿的还比不上野地的这个花草。神说：“连花草神都给他这样装饰，更何况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么贵重，我们干嘛要害怕？在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人何等的贵重，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太贵重了。不是我这个 physical body， 我这个身体值多少钱， 啊，我今天啊，我没有空去查那个资料。上次那个冯炳生弟兄来也讲过，那很多的书上都写，我们这个人身上的这个材料，如果真正的去把它解析的话，啊，真的是很少的一点钱啊，可不知道可以做一两块肥皂，然后打几根铁钉，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点点东西就是了。啊，你大概20块美金就可以打发的。我贵重不是因为我身上的材料贵重，弟兄姊妹，来说我这个人在他的眼中看为宝，看为尊。那路加福音12章前面还有一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啊，在第6节，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啊，在马太福音第11章里面是讲说一个也不会掉到地上啊。那么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马太福音告诉我们，2个麻雀卖1分钱。路加福音12章告诉我们，2分钱买5个麻雀，这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你1分钱可以买2个麻雀，你如果花2分钱的话，应该买4个，但是因为麻雀太便宜了，我多送你一个，所以2分钱就可以买到5个，因为它太不值钱。但是神说你们比它更贵重。那我们的头发，那更不要说了。我今天还在跟我姊妹讲啊，因为前一阵子 bronchitis。啊，吃消炎药就一洗头，头发一大把掉下来，这个真的是一把一把掉啊！这个以前吃 chemo 的时候，化学药物那掉的更厉害。我现在头发里面以为很多，其实比我大学大概少了快1/4啊。但是他们有人说，这个金发的人啊，头发最多，大概145000根。那我们这个黑发，你如果不够黑，咖啡色也是在这一类啊，黑的跟咖啡色的呢，大概120000根。那么红头发的人呢是最少大概9万多啊，好，那我们中国人大概12万多。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头发都被神 number 过。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在我们不太相信这些话，但是圣经上说神都 number 过。今天你洗头第789根掉下来了，那神都知道的。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在那边头痛抓一抓掉了一根，神都知道的。圣经上用这样子的比喻跟这样子的说法，就说到神 care， 神 care 到一个地步，连人不在乎的神都在乎。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小的细节神都宝贵，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是神用重价买来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带着神儿子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所以神说你们岂不是比这些更贵重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不管你怎么样看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看你，神看我们极其宝贵。我想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哈，台湾来的这个东方人在来到美国会发现美国有一个文化就是他们有那个 garage sale 就是那个旧车库里面卖东西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呢，慢慢也迷上这个了。礼拜六礼拜天就到处去逛 garage sale 从前有一个人叫 Bob，他是很喜欢逛 garage sale， 所以礼拜六早上太太孩子都在睡觉，他一大早他就出去到处逛啊。那有一天呢，他逛了一个上午都没逛到什么东西，他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呢，在他家巷子转弯的地方又看到有一家，所以他就想看完这一家就回家了，他就逛进去看了一下。那看了以后也没什么东西，但是就看见那个旁边呢，那个草堆他一个这个不太起眼的地方啊，有一辆很烂很旧生锈的摩托车啊，那个哈雷的摩托车啊，很好的牌子，但是已经很烂了。他就问那个主人说，你这个摩托车买不买？那个主人说，哎呀，这是一堆烂铁，他说我买来从来没有 work 过，他说如果我卖给那个收烂铁的，他大概会给我35块钱，他35块钱你要不要买？他说好，我买了。他就买了，就把它买回去了。买回去呢也是丢在 garage， 因为他很忙也没空管他。那么过了几个礼拜以前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哈雷的这个经销商他就跟他讲说，我买了一辆这个旧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应该买哪些零件可以让它再发动哈？他想再骑骑看，过过瘾。那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个车子的这个车型啊 ，model 啊，什么号码？他就去打电就是查好了以后就告诉他。那么那个人就说，你等一下，我去帮你查。结果过了很久没有来就放着音乐给他听。那么他后来烦了，他本来想正要挂断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回来了他说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然后呢，一下子呢，口气变得非常非常的客气他说，先生他说你这辆车子就问了他很多的问题然后到最后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话 啊，跟你的地址给我。他说我们过几天一定跟你联络。他在想说干嘛要跟我联络呢？他想反正就是这个做车子广告的啊。他说好，我给你电话地址，他就给了他。给了他以后又过了好几天也都没接到电话，他在想说这些人。就过了几天以后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啊，是这个哈雷摩托车的总裁啊，总经理还是总裁亲自打电话给他，然后非常非常的客气，然后跟他讲说，他说先生啊，他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他说好啊，他说请你到那个摩托车啊，把那个坐垫拉起来啊，你看看那个坐垫底下有没有写什么字，那他就跑去了啊，他就跑去拉起来一看以后啊，他回来就告诉他，他说你们底下写了猫王啊，而且是刻在上面的。对方停了一下以后就跟他说，他说我的公司授权给我$300,000给你买这个摩托车，要不要？他一听整个愣在那边啊，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要想一想，他说我要想一想，就把电话挂断。他挂断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在厨房地板上，他想怎么可能啊，他说他常常被他太太嘲笑啊，花了钱花了时间去买那些垃圾回家啊，他今天怎么可能我买到一辆车是$300,000。那过了两天那个 talk show 很有名一个 Leo 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出$500,000给你买，你卖不卖？用这么一个烂摩托车，不识货的人把他丢到一边去，都生锈，任他生锈，连买他的人都不认识他。直到有一天别人让他提醒他，在这辆摩托车身上跟所有的摩托车不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印记，是猫王的名字在上面，是猫王从前用的摩托车，整个身价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自己给自己的评价是什么，不管别人给你的评价是什么，我们身上带着神儿子万王之王的印记，还不是一只小猫的猫王名字，我们是神儿子万王之王的名字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尊贵价值。所以神在这里讲到，神你看野地的花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掉了，神都给他穿了装饰，是王不能比的。天上的乌鸦不种不收，没有仓没有库，天父尚且养活他，弟兄姊妹何况我们。所以神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啊，不要为你的身体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他这些事情你都不需要担心。以前从前的人是真的担心我这顿饭吃完下顿饭吃什么，现代人的担心是我这个东西胆固醇多少啊，这个蛋白质多少，我会不会胖，我会不会干嘛。现代人的担心吃什么，是因为吃太多了他开始担心啊。从前人担心是衣服破了没有钱买了，孩子没有钱买制服，现代人是担心我有没有名牌可以穿啊，现在的时代流行什么。弟兄姊妹，神都叫我们不要再去为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担心，要知道我们太贵重了在神的眼中啊。第二件事情，神说你们中间有谁可以用忧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不是说谁可以用忧虑使你的身量增加一寸一轴呢？就讲到我们的忧虑是无用的，也是无能的啊。昨天早晨我们家里面一起在这里晨更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念慈就问孩子说，你们想想看有谁可以用忧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呢？那我的大儿子那个 David 就说，他说你越忧虑应该是越短命才对吗？我倒没想到对吧，你越忧虑当然不会增加嘛，越忧虑越短命，这是小孩子读经亮光很不一样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忧虑于事无补的，那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要管，神不是叫我们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是说神知道我们的忧虑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反而是应该带着一个谦卑信靠主的心，在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智慧，我们在这里去面对我们碰到的困难，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解决去胜过它，不是光在那里忧虑，忧虑的本身不能够解决问题啊，忧虑不能够叫我们的寿数增加一刻。就我从前跟你们讲过的一个德国的一个军火大王，他为了卖军火他赚的钱太多了，而到最后呢他怕死，怕到一个地步他不准他的仆人在他面前讲死，谁讲死马上败了，送报纸来先要把报纸上每一个屎全部先挖掉再给他看，所以人家说不挖还好，一挖报纸上都是洞啊，就晓得都是屎啊。弟兄姊妹，当他快死的时候，他立了一个很大的悬赏，好像有任何的医生可以真财产一半都给他， 没有人可以帮他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讲到当你在那里忧虑的时候，你的忧虑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的愁苦到底对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忧虑真是无用啊，那真是无能。那第三一个呢，在这里要叫我们认识我们天父的慈爱和信实啊。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么细微的爱的一个神，他连野地的百合他都照顾，连天上的飞鸟他都养活，连我们的头发他都算过。弟兄姊妹，这叫做神的爱，这么细微的爱，他 care 我们每一个小小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不是在那里忧虑，在那里愁烦，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神，知道他爱我们比父亲的爱还要爱。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啊，我就希望弟兄姊妹慢慢将来读经读的细的时候啊，能够注意到这些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像这里讲到野地的花草的时候，讲到天上的飞鸟，神都用神来形容他们跟他的关系。但是每一次讲到我们的时候，就用什么？用父或是天父来讲到跟我们的关系。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天上的父是知道的，你们的父爱你们。弟兄姊妹，都是讲到父，讲到跟我们这些人的关系的时候，圣经上就用父；讲到这些草啊，讲到这些鸟啊，就用神。于是你就晓得，我们这一般人在神的眼中真的是跟万有不能比的。神特别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啊，他在乎我们每一个的需要，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啊。所以圣经上讲到，叫我们不要惧怕，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一位主，圣经上里面所讲到的，连野地百合、天上飞鸟都照顾的主啊，他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实在是爱我们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听我哥哥啊在讲到的电话里面跟我讲，说他的这个岳母啊。有一次生病，生得很严重啊，那么住在医院里面，那因为他这个消化不良啊，那么然后这个吃东西也不想吃，再加上他已经满口假牙，所以呢，他自己原来经济情形还不错，所以在台湾啊几个最好的医院啊这个大概跑了4-5个医院，每一个医院那些名医他都拜访过，请他们帮他做了一套整套的假牙。那么每一套都有缺陷，就是弄上去的时候他还是会不舒服啊。所以他戴假牙本身已经让他吃东西不舒服了，那然后又正好身体不好，肠胃不好，就住院，身体很糟糕。结果住院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这4副假牙里面最好的一副啊，就是吃起来最舒服，唯一的一副舒服的就给掉了。结果他打电话回去叫医院帮他找，医院也找不到。那么要再去订一个假牙的话，又不知道好几个礼拜以后才会有啊，所以他整个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其他的假牙戴上去吃东西就痛，所以他这个心里面真是非常的难过啊。他那时候刚刚信主，还没有受浸，那我哥哥的岳父也还没受浸，那个他是觉得是受浸还太早了，他不是很受浸啊，所以我的岳母那个身体就不是他的岳母，就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啊。结果有一天早上呢，他就难过到这个东西都不能吃，他就很难过啊。他就在主的面前，他说我既然信神了，我就跟他祷告。他就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以后啊，他就闭着眼睛也不看，就拿了一个锉刀啊，就抓起他的那套假牙，就在那边就开始戳起来啊。他戳完以后啊，他把那个假牙往自己的嘴巴上一放的时候，一下子就哭起来了，从来没有一个假牙这么舒服过。他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名医，怎么磨怎么整，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他一个假牙做得这么舒服。当他那天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主面前祷告，因为全身已经瘦得营养不良，吃东西也吃不下，当他自己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完的时候这样随便磨一磨，一放回去的时候，没有一个假牙配得这么舒服，他当场哭起来，然后到处跟别人做见证。他们两个都受浸了，那个岳父原来不肯受浸的马上就受浸了。弟兄姊妹，很多在我们细微的事情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你能够体会，你能够看见天父真是在这里照顾我们。而在这里第四个，在这里特别提到，神说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不要去忧虑去求吃什么喝什么，他说这些你都不要挂心，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所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啊。底下讲到，你们只要求他的国。马太福音是讲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换句话说，神要在这里要调整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劳苦愁烦绝对逃不掉的。神早就说了，凡是以别的代替神的，他的劳苦、他的愁烦啊，他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姊妹，神在这里最深的一个提醒，说我们要先求，要把我们人生的顺序稍微 adjust。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顺序摆对了，你发现你很多的愁苦出去了，因为很多的忧愁是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所产生出来的。虽然不是每一个都这样，但是相当大的比率，我们的劳苦愁烦是因为我。所以昨天早上我们读到路加福音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说我要怎样，我的积蓄太多了啊，我要这么做，我要拆掉这个仓房，我要盖一个更大的。我就考我的儿子，我说这段圣经出现的字最多的是哪一个，他说爱，我说对，我出现了六次在英文圣经里面。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他的愁苦一定增加。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神在这里第四个点提醒我们的啊，就是我们的中心必须要调整啊，脱离以自己为中心。就连在教会里面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或者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有很多的烦恼，在神的眼中是因为我们不是把主摆在中心。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在加州洛杉矶那里好莱坞教会啊，有一个长老会，一个很大的教会，那神也很祝福他们。那他们有一次呢，在那个复活节的时候，他们准备做一个露天音乐布道大会啊，所以呢，他们就在好莱坞那里去租了一个露天的剧场，准备邀很多的人来，然后跟他们传福音。那么在教会里面，因为这样要花一笔蛮大的钱去租那个地方，那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提出一些concern啊，说万一那一天碰到坏天怎么办？万一下雨怎么办？万一天气不好了怎么办？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所以呢，到最后就有人建议说，教会应该去买那个坏天气的险。就保一个险，就是那天如果碰到坏天气的话，那么我们租金呢至少可以收回来啊。底下东谈西谈都是这些话，有一个弟兄突然站起来，他说弟兄们，他说如果我们所信的神真是一位复活的神，我们撑着伞，我们仍然可以欢唱，仍然可以赞美，我们好不好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重心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盼望我们为的那个聚会来祷告，盼望那天来的观众能够因为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而接受这个复活的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不要去放在这些事情上。就算下雨，我们一样跟他们做见证，我们在雨天一样可以赞美神，我们的神一样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弟兄姊妹，这就叫做以神为中心。不要把眼睛都放在利害得失，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当我们真转移的时候就是不一样。所以那天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到了9000多个人，天气好得不得了啊！那个聚会满有神的祝福，来了9000多个人，他们传福音啊，天气好，根本没有事情。弟兄姊妹，就算下雨，我也相信那天的聚会充满了祝福，因为他们忠心摆对了。今天我们的忧虑到底是为什么？我们问到最根的问题，到底这个忧虑我在怕什么？是怕我的损失？是怕我想得到的得不到？还是我真是忧心担心神的国度，担心神的儿女们按照神的意思在这里忧愁呢？我是在为我自己灵魂最近不爱主而忧愁吗？弟兄姊妹，这叫做要重调我们的生活顺序，以主为我们的中心。当我们真把主摆对位置，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便不致动摇。我常常喜欢引用诗篇16篇，你把主一摆对了，心就不动摇，而且不仅仅不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是第一个啊，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第二个呢，借着祷告来卸下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弟兄姊妹，劳苦愁烦还是常常会来盘踞我们的心头啊，常常一下子 attack 我们。我从前头痛的时候就叫做头痛啊，等到我长了 migraine 以后啊，我才知道这个 migraine 他们是用 attack 这个字啊，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到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来了啊，说来就来。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忧虑烦恼常常就像是 attack 一样， 你有时候不要去想他穿一件蓝色一下子跑来，劳苦愁烦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也说，当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凡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去。换句话说，你也可以不去，但是自己背着这个担子。然后我们如果真去的话，弟兄姊妹，那一位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告诉我们，不甘心叫人受苦，不甘心叫人忧愁的神，他也是那位诗篇68篇告诉我们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他每一天都来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可以卸给他。那有一个故事，我相信你们可能在很多的书上也看过，讲到从前在中国北方，尤其有一个人在那里赶路啊，赶山路，那么后来天黑了，那么离下一个村庄还有一段路啊，那他在想天黑之前赶不到了，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着急。正在他着急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呀呼，那个一个马车过来了啊，那他就带着一个盼望啊，希望这个人能够给他一个 ride， 能够带他一程。就果然这个马车到了他旁边以后停下来啊，就让这个老乡就把他叫到车上去了。啊，就是我带你一程啊，他高兴的不得了，他就上了他的车，那这个人又继续赶着马鞭就开始开车往前跑了。那跑到一段的时候，这个开马车的人想回头跟这个客人聊聊天啊，所以就回头就说，哎，老乡，你从哪里来啊？他回头一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站在车上背着那个大包袱还站在车上。那你上了车为什么不把包给放下来呢？他说，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你已经带了我一程了，我还好意思把包包放你车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已经说，我天天背负你们重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伤，背负我们的痛苦，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他是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债，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那我们就常常背着包包，就站在神的车子上面啊，然后累得个要死，主啊，好累哦！主啊，怎么这么多烦恼啊？那主就说：“为什么不放下来呢？当将你的重担卸给神，当将你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很容易明白，但是用到我们真正放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放。求神帮助我们，这怎么样子放呢？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姊妹，好奇妙的事情！怎么样子把你的重担卸给神？怎么样子？圣经上怎么讲？怎么样？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当你在祷告中把你的重担告诉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担子会从我们身上下来。这叫做谢给神，而且真正在一个简单的信心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重担放下来。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照着你的应许，我知道你应许我，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知道你应许我们，你不喜欢我们受苦，不喜欢我们忧愁。你的话甚至命令我们，当将一切的重担谢给神，因为你顾念我。主耶稣，我在这里就把我的重担卸给你，我求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帮助我，让我不受搅扰，让我不再担心，让我可以睡得着觉，让我里面不再害怕。就准备到主的面前去祷告，把我们的劳苦愁烦一件一件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不是对空气讲话，是对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位慈爱的天父，那位全能的神，把我们的重担来卸给他。有没有人到这个天天大华去买菜，推着那个车子啊，拿一罐牛奶拿在手上，拿两个西瓜抱在手上啊，再拿面包绑在脖子上啊，所有的东西都弄到身上扛得紧紧的，然后车子空空的，没有，对不对？那车子是干嘛的？放东西的。 我拿一个东西我就放一个上去，我拿一个东西我就放一个上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忧虑烦恼来，我就把它转到主的身上去。不要在那里推着个空吃，然后全身背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累得不得了。弟兄姊妹，神叫我们当将各样的重担，一切的重担卸给他。怎么卸呢？借着祷告交给他。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啊，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那如果说你卸了以后，祷告站起来才走两步，那个烦恼又回来啊，弟兄姊妹，表示你卸的不够，没有真正的交给他。你宁可重新回去，在主面前很认真的说，主啊，现在就在这个时刻，你甚至可以看看表，这个公元2000年，今天是几号？4月9号，早上11点55分，主，我在这里把我这个重担从我的手上，我交到你这位全能的手中，我从此以后我不再拿回来。就算仇敌要把这个烦恼还回来，我要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我已经信托给神，他替我办，你去问他。弟兄姊妹，交给神比交给我们更好的。所以我在1988年2月2号的那一天，跟念慈到斯坦福医院，医生把我明天开刀所有可能的后果都告诉我们，那听得真的是吓坏了啊！神经可能切断，嘴巴可能歪掉，耳朵可能聋掉，眼睛可能垂掉，讲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副作用。那弟兄姊妹，他说非常可能发生，因为你的瘤太难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瘤。弟兄姊妹，到那天傍晚，我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完好一点啊，吃饭的时候，仇敌好像火箭一样，啪一下 attack， 一下吃不下。我想说，主啊，明天傍晚，当我看镜子，如果我已经变成一个歪脸的人，变成一个歪嘴的人，我怎么办？那个忧虑烦恼很容易回来，就到最后我烦了，我就到主的面前跪下来。就像我刚才讲，祷告要祷告透。什么叫做祷告透呢？就是这个重担我真正清清楚楚的从我的手中，从我的身上，我借着信心我把它交到神的手上，从此以后 worry free， 我不把它拿回来。神怎么做，他做的比我更好。神怎么带，他决定有他的旨意，比我的旨意更好。我信任他，我交给他。弟兄姊妹，当我那天晚上再一次跪在主面前的时候，一下子腓立比书第四章这句话就回来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我那天就在主的面前告诉神，我说，主，我害怕，我真的担心，我把它交给你。弟兄姊妹，交到一个地步啊，我在主的面前知道，就算明天开完刀，我真是脸歪掉了，神经断掉了，我知道我的神，如果不是他里面真正许可或是有更高的旨意在我身上，他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他说连一个麻雀不是父许可一个都掉不下来，头发如果不是神许可一根都掉不下来。弟兄姊妹，这个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的。所以如果连这么大的事情都发生的话，神不可能随意叫它发生，一定有更美的旨意，有更重要的事情。这个信心让我们进入安息，不是说我头塞到土里面，就是说主，我明天看得到一定没事，除非神说话。有的时候神会先说话的，神说你不用担心。就像我第四次开刀的时候，开刀前我就知道神已经应许我这次开刀绝对没事，所以我开刀进去以前我就赞美神，我一点不担心这次手术会有不好的结果。可是我1988年那次动15个小时的手术之前，神没有告诉我开刀会没事，但是我在主的面前预备好了，主，不管结果怎样，我知道 You are God， 神不会错，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让我们就进入安息。所以完全放在祭坛上面，就一定得到完全的安息。什么时候我们留了一块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那一个东西是叫我们失去安息的原因，那一个东西是叫我们劳苦愁烦的原因。所以我刚才讲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公司常常 lay off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边，这个公司又宣布说明天要报告有哪些人被 lay off。所以前一天下午，我这个心里面，就中午吃完饭以后，我常常喜欢在公司附近的铁轨散步。我那天在铁轨里面在那边走来走去，就是在 Buffalo 旁边的那个铁轨。我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跟神讲谄媚的话啊。我说，主啊，我是教会的负责弟兄啊，那负责弟兄被 lay off 了，多没面子呢。 啊，这都不能够荣耀你，都不能够见证你了啊。因为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如果你爱主的话，这种事情不会临到啊，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紧张，因为万一我被 lay off， 就表示我不够爱主，对不对？这就是错误的观念。那天当我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就问我，我如果叫你被 lay off， 你能不能赞美我？啊，弟兄姊妹，那个不能撒谎的啊。心里面很不舒服，我在想着完了，这次大概要被 lay off 了。在矽谷做了12年，从来没被 lay off 了啊。那么到了那是我在蒙召之前的几个月，我不知道我几个月会被主蒙召。我在想说，终于要临到我了，不然神不会这么问我。哎呀，我就在主面前很诚实的来回走啊，我就很难过。我说第一个，我怎么跟面试讲啊？我们家这个我们有工作了。第二个，我到教会里面怎么去面对呢？哎呀，余弟兄被裁员了啊。那第三个，自己里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难过，因为还要再出去找工作。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就释放我。为什么只有基督徒可以不被 lay off 呢？对不对？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晴天我们赞美神，下雨天我们撑着伞一样赞美神。我没有被 lay off， 我感谢主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好。我被 lay off， 我仍然相信主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随便领导我。他有宝贝的功课要教我学，让我学谦卑，让我再学习依靠他，让我也能够去体谅那些被 lay off 的人。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后来真的顺服下来，真正把这件事情完全从我的手上交给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当这样子真正交托出去的时候，我们人就自由了。当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他绝对不会随便让一个伤害临到我们，就连一根头发掉下来他都不会的。所以如果他会让你工作掉了，他会让你生个病，弟兄姊妹，都有神特别的意思在，这个需要信心。虽然我没有被 lay off， 但是我从来在我心里面不会觉得被 lay off 的人是比较糟的啊，因为在这矽谷真是看多了，而且我真的是非常体恤他们的不容易。那是公司宣布的时候没有我，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自己心里面这么深的在主面前感恩啊！因为从前都会觉得自己不错，应该不会被 lay off， 那一次在主的面前真觉得是神的恩典，不是我在公司表现不好，因为是这件事情 may happen to anyone。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里面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的重担卸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最后一个是讲到我们借着肢体之间彼此的扶持，我们在爱中一同来分担我们的重担啊。所以刚才在加拉、我们没有空读的啊，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啊那边讲到第二节，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当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我们晓得律法的总结，整个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此这句话里面啊。所以神的整个的律法、先知道的一切的总纲，都在乎我们要来爱神，然后我们要来爱人。当我们真正爱神，也如果真正爱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愿意去跟别人分担他的重担。他说你们的重担要彼此互相担待啊，彼此一起来扛。所以你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讲台，我一个人抬的话就会很重啊，如果培明跟我一起抬会好很多啊，如果国豪也上来了，国龙也上来了，我们四个人抬就更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摊子生病的时候，有四个人合力把他扛到主耶稣面前，因为他自己没有力量到主面前去了，他已经被压伤了，已经没有力量走到主面前，他连去到主面前的力量都没有了。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圣经上讲到有四个人，他的朋友也好，他的邻舍也好，起来一起扛着他，把他扛到主的面前，让他得着了医治。今天我们很多人也被一些重担压伤啊，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来亲近神，对神的信心也还不够。那主说你们坚固的人总要担待那些不坚固、那些软弱的人。就当我们自己力量够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别人扛，我们自己扛得很重，我们也去请别人来帮我们扛，用这就叫做互相彼此的担待啊。所以帖撒罗尼迦第五章也讲到，不仅仅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也说你们要去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一同在主的面前啊，能够真正的往前，在爱中生活，也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从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讲到有一次大火啊，烧在一个不晓得是一个疗养院还是一个什么院里面。那当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逃出去了。那逃出去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人跑不出去。 一个是眼睛瞎的，他已经不知道哪边有火，他摸不着路，那另外一个是瘸着腿的人，他出不去了啊。那两个人都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跟压力底下，两个人都面对死亡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后来他们两个突然想起来，他们不要那么紧张，两个力量加起来，所以那个瘸腿的就把那个瞎眼的就把那个瘸腿的扛起来啊，扛在他的身上，那瘸腿的就告诉他哪边可以跑哪边可以跑，那瞎眼的就顺服他，就照那个方向跑啊，他们两个人就从火里面给逃出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难处真的是在我们的周围，你个人专顾自己的事，两个人都葬身火库里面，两个人都被这个环境打倒了。可是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联合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不容易打倒我们，不仅仅担子轻了很多，仇敌在我们身上那个破坏的力量就少了很多。那这就叫做肢体之间彼此的担当。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只能讲这三个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的重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免不了的，忧愁常常会回来的，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不仅仅他是一个全能的神，管理整个宇宙万有，他也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全能到一个地步，他连飞鸟他都照顾，连野地的花草他都照顾，他也慈爱到一个地步，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他教我们不要怕，把一切的重担来卸给他。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重担真来的时候，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就是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可以来亲近他，把我们的重担来卸给他。那第三个，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祷告还是很难，信心不够啊，不要忘了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啊，你可以去请他们为你祷告。那当你自己力量够的时候，你也应该去帮助别人祷告。就像我刚才讲的，瞎子有他的缺陷，瘸腿有他的缺陷，他们都有自己的缺陷。如果光只是看在自己的软弱跟痛苦上，两个人天天都在那里自怜，而且两个人都从这个困境中出不来。可是当我们都把看在对方的需要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在那里想他可以为我做什么，我们两个加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平安的出来了。这叫做弟兄相爱。弟兄姊妹，所以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底下我们一起再来唱一下503首，好不好？503首。加勒山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担负一切忧患重担的主，那今天早晨就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里外，是否有许多劳苦愁烦正在捆绑，正在压制着我们？诗歌告诉我们，主看见了我们一切的艰难、眼泪、苦痛和悲叹，他也在这里呼召我们，这一切的重担都可以解脱在加略山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忧虑什么？我们所要在乎的还不是我们忧虑什么，而是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忧虑？我们真正怕的是什么？到底谁是我们现在生活和生命的中心呢？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是否真相信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也是那位慈爱的天父？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神说，岂不是你们比这些飞鸟和野地的花草更贵重吗？一个摩托车上面有一个猫王的印记，就让它的价值无可比拟，而在你我的身上都带着王的印记，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尊贵，我们相信吗？我们知道吗？今天早晨，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带着一个谦卑，带着一个求靠的心，愿意把我们一切的重担交给神。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最近在你的身上真是有许多许多的重担，许多的愁苦， 你愿意卸在神的面前，愿意卸在十字架上。等一下我请你们到前面来，不仅仅我愿意为你们祷告，当你们出来之后，我祷告完以后，我也会在这里请求没有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在弟兄的爱中纪念那些站在前面目前正在重担愁苦之中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出来照着圣灵的负担为他们祷告。我希望每一个带着重担需要来到主面前的人，都有弟兄姊妹陪着他们，没有一个被忽略。这是我们在主里面一点小小的请求。所以我现在愿意请那些身上真的有重担，真的有很多忧愁在我们里面，我们想卸掉常常又不知道怎样卸下来的，我们求你